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罗马书十一章，这是我们的第二次的灵修。很多年前在伦敦有一场布道会，有一个讲员叫沈美恩，他呢是来自剑桥。这个聚会呢是向犹太人宣教，当时呢有一位写赞美诗的人叫毕克斯德，毕克斯德呢当时就问，写了个纸条问这个沈美恩，在纸条上就写着说800万犹太人和8亿异教徒哪一个更重要啊。沈美恩呢就在纸条背面写下了这段话，如果800万犹太人从死亡中得到生命，成为8亿异教徒的祝福，那该何等荣美。是的，这也正是保罗在这里向我们所要表达的意思。倘若犹太人被弃绝，能带给外邦人这么大的祝福，让外邦人认识到基督，表示他们死而复生，那么如果犹太人他们自己从死里复生，也真正的来归正复兴了，那整个世界整个教会是何等的活泼和令人喜悦。不少时候我们对于犹太人的得救有要么就过分的关注，就变成了无论今天的以色列做什么都对，这样呢就对周围的国家不公平，或者呢要么就变成对犹太人过分的贬低，就有一点那种反犹主义的情景。因此保罗在这里的观点是非常恰当准确的，在圣灵感动下，保罗来提醒我们，犹太人若是能够被主所用，重新的从死里复活，是何等的荣美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应该为犹太人多多代祷，相信神必会使用他们做着奇妙的工作。前些年我在美国读神学期间，认识了一位犹太的牧师，他在加拿大也是改革宗长老会的牧师。他呢是因为在薛华在瑞士的那个庇护所施工，在那个中心信主的，结果后来呢神就在全世界范围大大的使用他，让他的讲道有着充沛的灵力。而当时在北美的改革宗长老会教会邀请他来，既有这个布道，又有圣经心理学的讲座，给我带来非常大的震撼和影响。所以我们就看见保罗在这里的讲论是何等的重要。保罗呢告诉犹太人，他无论走到何处，外邦人来聚集听他讲圣经，外邦人喜爱上帝的应许，这样保罗就想着借着这个引起犹太人的发愤，好让他们被激发。因为毕竟圣经是上帝给犹太人的圣经，应许也是给犹太人的应许，传讲的也是当时旧约圣经所介绍的神。保罗以此盼着更多的人能够得救，所以保罗的这一颗心啊，真的是一颗无论是谁都愿意欠债的心。那因此保罗接下去就提到说，若是犹太人的余数是圣洁的，整个国家也就特别有了地位。我们要记住保罗的这样一个立约的论证，也就是上帝让你在你的家族中信主，就意味着你的整个家族就分别为圣了，神就特别愿意以恩典临到他们。那因此倘若这一个民族的根源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圣洁的，那整个国家也就有不一样的地位。接下去保罗就用了有关原意的事情，就是呢有一些橄榄树枝被折下来，野橄榄被嫁接在其中。有人说一般的很难是把野橄榄嫁接在橄榄树上嘛，就像人一般不会把那些不好的野玫瑰嫁接在经过栽培培植的玫瑰上吧。有人说保罗不懂，但不要忘了保罗是特别熟悉当地的园艺的。所以1897年一位名叫费薛的人出版了一本有关中东园艺的书。他说橄榄树中东最普遍也最实用价值的树，不寻常的种植方法便是当树木长得不好的时候，就会被接上野枝子来刺激它生长，如此呢就会结出较好的果子。这一点也被罗马作家科卢梅拉来证实，他在他的书里边也提到这样的事儿。当然在这里保罗也是在提醒说呀，连这个野橄榄枝子都可以逆着性然后来嫁接在橄榄树上，更何况是原来的枝子顺着性顺着自然更可以被嫁接上。以此保罗来提醒说，你这些野橄榄也完全是靠着主的恩典这些枝子被嫁接的，所以呢神当然更可以让以色列人再次得到归正和复兴，因为呢神有他的特别的美意和怜悯。所以千万不要夸口，因为毕竟不是枝子拖着树，而是树的根拖着枝子。那么在这里讲到呢，树根当然是犹太人，树枝当然是指外邦人。那因此保罗的意思是大家都是靠着恩典，靠着神的怜悯和拣选而被悦纳。那因此呢，我们这些外邦信徒就不要去瞧不起原来的犹太人。今天这种事情确实是非常严重哈，很多人不读旧约，很多人呢也不唱诗篇，觉得那都是犹太文化，常常看不起他们。甚至呢如果我们去研究犹太会堂，很多人也都非常瞧不起犹太的会堂。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千万不要忘了主耶稣保罗都在犹太会堂中唱诗篇，这并不只是所谓的犹太的文化，乃是有神做工的美意。我看一位神学家讲得非常好，他说如果不是尼西米、以斯拉他们被掳归回来特别的重视在会堂中讲解律法，来用诗篇敬拜神，那我们新约教会今天的敬拜模式到底什么样你根本都不知道。也就是人家的被掳归回重视会堂传讲神道和歌唱诗篇，奠定了新约来敬拜神的灵性根基。那因此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来瞧不起人家、贬低人家呢？所以我们被接纳是因为神特别的恩典和怜悯，是神特别的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要跟众圣徒，也要跟犹太人一同明白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有一天神要把以色列全家带回来。当然这里绝对不是说每个世代的每个犹太人然后都会得救，而是指末世的时候，也就是在将来 某一个阶段啊，当然今天就是在末世了，我们相信啊，整个犹太人他们呢会有复兴，这是神的应许。这里的以色列全家肯定不可能指向一个属灵的以色列，因为保罗在这里的上下文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相信神会呼召以色列整个国家，犹太整个民族来归向他，这是神的应许。他们会有伟大的灵性的复兴，但是神使用的方式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要一定使用中国人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呢？我觉得这中国人就有点太狂妄了。我们呢就以我们的猜想代替了神的应许。当然我们中国人会不会在这之中有参与呢？我相信当然神可以用诸般智慧，所以神会有他奇妙的作为，我们呢也可以迫切的来为此向神祷告，因为我们相信神的恩赐和宣召是没有后悔的。大家想一下，说神能改变保罗这一位最糟糕、最敌对、最反基督教的犹太人，那神一旦动工，当然他可以改变人的心，连君王的心都在耶和华手中，好像涌过的水随意流转。所以这给我们多么强烈的向神祷告的理由呢？所以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神就借着我们的祷告来成就他的美意。是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基督徒，无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都是出于神的怜悯，完全是我们 不配得的。因此神将众人圈在不顺服中，特意要连续众人，这里有他的上下文，也就是呢，神使犹太人任凭他们悖逆顽梗，好让福音传给外邦人。神当然也可以来任凭外邦人在不顺服中，好让犹太人也特别的更得他的连续。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知道神是有他的奇妙的恩典的作为，而人呢仍然要为他的不顺服来承担责任。那接下去保罗就有一个荣耀颂，神学到最终都是荣耀颂。在9-11章中，我们就看见神的预定，哪怕我们不明白，但却是事实。身在神何等丰富，他行事何等奇妙，他赐下何等恩典给犹太人和外邦人。身在神丰富的智慧，他永远知道应该如何做事，他永远有完美的计划。思想神的计划，我们就心生惊叹。神让犹太人的拒绝成为外邦人的祝福，而外邦人蒙福使犹太人发愤，犹太人便能接受且为外邦人带来更多祝福，因为他们死而复生。因此犹太人和外邦人事实上在主的计划中连在一起。身在神的智慧，他借此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使两者都成为新造的人，而成为一个神这么荣美的合一的教会。没有人可以做神的谋士，也没有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神不缺我们的智慧，他也不需要向我们交代，因为他不欠我们的债。不少时候我们骄傲到自以为我们比神更聪明，我们觉得如果我的一生这样就更好了，如果一个国家的命运这样安排就好了。不要忘了，这个世界和你的人生 都是神的掌管，神有他奇妙的美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使万有都本于你，依靠你，归于你。我们只能深深惊叹你如此奇妙的作为，就求你继续来工作，使犹太人大面积的归正复兴，也使得外邦基督徒能够珍惜恩典，并在恩典中站立和喜乐。愿荣耀归给你，直到永远。阿们。